要警觉，赶快拉回来。就像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听到的讲师在那边讲，但是你的头脑在想昨天所看的戏，那你就要警觉到说，哎，要 stop， 再把它拉回来。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常常学习静坐呢，即使还不能非常专注，但是这个他跑去再拉回来，他跑走我们再拉回来，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呢，其实加强我们的专注力。那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会让你呢会比较容易专心啊。所以不要谈到什么觉悟啦、成佛啦，那但是这样子呢，其实对我们都很有帮助。好，那这个是就是一般我们学习静坐的时候，这个是最常的问题哈。所以即使说学习很久的，有时候还是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所以只是说我们要多练习。好，那今天要谈的呢是何谓学佛。那当然顾名思义，什么叫做学佛？学习佛啊，就是说向佛学习，学佛的模范啊。有一些人说啊，我是信佛的人。有时候你问啊，你是什么宗教信仰？哦，我是信佛的人。那信佛的人，他信，也就是说，当你说我信佛，也就是我信仰佛陀。那信仰佛陀呢？你相信佛陀？那佛陀有什么样的功德？佛陀有什么的殊胜？为什么你要信仰佛？那信仰佛了过后，你要做什么？那我们特别强调说，佛其实像一位老师啊，所以呢，我们说其实一个人说他是信佛的，或者一个人说他是学佛的，其实信佛跟学佛呢，其实是分不开的。如果你信佛，你真正的是一位正信的佛弟子的话，就是你相信佛，你诚恳的很欢喜，很信赖佛的话，你自然要学佛，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有一些人说我是信佛的，哦，他是学佛的，其实分不开的，你说是不是？如果学佛的人他说我是要学习佛法，但是我不信佛，那也很奇怪，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佛教它还是一个宗教，这个信仰心，你对佛的信赖，然后呢了解他的殊胜，然后要向他学习，然后把佛的好处、佛的好的教法用在我们身心行为当中，让我们慢慢提升自己，那这样子呢，我们的信仰心跟我们的学佛才能够结合。那这样子的时候，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你才有心，才有力量。有些很多人呢信佛，他说我信佛，但是你心里没有真正非常信赖佛，那种信赖就像小孩子他很信赖妈妈啊。小孩子比如说他走到 supermarket 这个 shopping center 走失了啊，哭啊哭啊哭啊，妈妈一来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对不对？那种信心啊，或者遇到有些小孩遇到手忙脚乱的时候，妈妈来了，妈妈会处理了，他就完全没事了，那种恐惧担忧全部放下了，妈妈来了，一切都没问题了。我们信佛有没有这样子的信赖心？想到佛，啊，这个叫做信心，而不是我信佛。很多人说我信佛，对啊，我拜佛的，我是拜观音菩萨的，我信观音菩萨。但是你的信心有多强？然后你为什么信仰佛、信仰观音菩萨？你理解得非常清楚吗？如果这一方面没有这个信赖心不够强，理解也不清楚，那你会发现到呢，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拜观世音菩萨，你心里还是一样的恐惧，或者遇到事情的时候完全手忙脚乱，完全连佛都忘记了， 这个就表示他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其实还很漂浮。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何谓学佛，很多人哎，这个是给初学佛的人的，其实真正来说，这个信心呢，我们的这个信心对佛的信心，对佛的了解，从开始学佛到最后成就佛道，其实一路来呢，这个信心是不能缺少的。好，那首先呢，我们谈一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信佛啊，我们说信这个信心，对佛的是信心。那在佛教里面，这个信心呢，你说啊，我对佛很信赖，很有信心。那但是为什么你会要这么有信心呢？啊，因为阿嬷教我的，因为妈妈叫我一定要有信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要加的这种信心呢？如果一切一帆风顺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哦，我拜了，我考试真的顺利，我拜了，我找到工作，我拜了，我的签证就拿到了，我拜了，我物质就买好的物质买到了啊，你就越来越有信心。但是能不能时常都这样子呢？不一定啊。所以当你有的时候求的时候达不到的时候，哎呀，我拜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是我的愿没有满，没有得到满足呢？然后你的朋友说，可能你去拜我拜的那个神啊。那你可能就想，好吧，就多多到处都拜，看哪一个灵吧。那你会发现你其实就表示你的信心摇摆了，而且你对佛其实没有真正的了解。佛教呢，其实是一个理智的宗教，它是强调呢要了解的。所以佛教所谈的信心是跟我们的理解相辅相成的，一定要信心以及理智，也就是我们的理解要能够合一啊。那所以我们说我们信佛，为什么我们要信佛？那我们要知道说，有这么多的宗教，为什么我们偏偏选佛来做我们的信仰？你看你在，尤其在你在西方国家，有很多的宗教啊。那你的同学会说，跟我们去我们的聚会吧，啊，我们的这个宗教的聚会。你说不要，我是信佛的。那你的朋友会问你说，为什么你要信佛？信佛有什么好处？佛有什么殊胜？这个是马上就会，你的朋友就会问你的问题啊，对不对？那你们要怎么样回答？如果你自己都不会回答的话，那也就是说，你对佛的这个理解呢，可能还不够深刻，你不会很欢喜、很自然的就说出它有多好。比如说你，我们说，假设说你。这个你很喜欢一位歌星，然后呢你想要去听这个演讲，这个唱歌，然后你就会拉拢你的朋友去，你的朋友说有什么好处，他有多好。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很着迷的话，你就会一直吹，对不对？你会讲他多好多好多好多好。那你们信佛有没有信佛信到这样子的程度？你如果有那种程度，你觉得信佛真的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有人问你为什么你要信佛，你就会好像很会宣传，很会这个跟他说有多好多好，真的是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做最好的选择的一件事情。你会很热情、很高兴、很欢喜的去告诉人家佛有多好，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说你要改变对方的这个宗教信仰，但是你从你自己的表现，你很欢喜，我找到佛，我从多么欢喜，我跟你分享我的欢喜。那当然我们不强迫别人啊，但是我们那种欢喜心很自然的表现。所以大家在这里学佛听佛法，那也有一些皈依三宝，那我们对佛的信心有没有这么欢喜？很高兴在这个 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找到了佛为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支柱，你们有没有很欢喜呢？那个表情好像没有很欢喜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你看这个表情好像没有表情的。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佛教其实它是一个宗教，所以我们这个欢喜心，我们信仰信赖佛陀非常欢喜。为什么？佛，你想想，我们在人生当中，大家现在长到了这里，出国来读书啊，在大学里面不能完全靠爸爸妈妈了。以前小学的时候啊，这个读书不会，叫爸爸妈妈找补习老师；中学的时候还有老师订座，然后爸爸妈妈也拼命送你补习补习补习。到大学的时候，妈妈也不知道你在读什么了，你只好自己处理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慢慢长大了，交朋友啊，这个找工作啊，事业种种的，那有种种的挑战的，那你要去面对。那我们心中呢，常常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判断好还是不好，如何做抉择。那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非常难过的事情，或者是非常愤怒的事情，或者是就是打不开的结，好，种种的问题。那我们常常想，哎，这个要找谁谈呢？谁告诉我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呢？有时候跟妈妈谈，妈妈也只能叫你慢慢想吧，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帮你解决啊，对不对？那我们心中的烦恼有时候好像也找不到人说，但是到底是什么烦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烦恼？我们大家都希望很快乐啊，我们就告诉自己我要很快乐，然后就自动快乐，那多好嘛。但是好像不是这样子哈。然后有时候明明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应该再去想的事情，他偏偏一直想一直想，明明知道已经过去了还一直想一直想，然后让自己很烦恼。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快乐、自在，充满着信心。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好像有很多的局限，好像很多事情不顺我们的意，很多的理想、很多的期待好像都是很茫然，这些呢都让我们感觉到很不安，心里不能真正的开朗起来，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找到佛，佛能够帮助我们呢？我们一直拜一直拜，然后他就让我们开朗起来吗？其实佛他也曾经跟我们一样啊，他诞生在古印度2600多年前，那他也是像我们一样，但是他比较幸福，他生在王宫里面，他要什么有什么。但是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心还是会在想要什么。你会发现像我们说现在社会当中有呢，有这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千千万亿的富翁，但是那些富翁好像也常常就是还要在投资这个投资那个，然后还要想办法做这个做那一个，然后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又达不到，然后或者是说就受到别人的诽谤，或者自己的员工出了问题，或者他的投资出了问题，他心里还是一直的不安。但是事实上他的钱已经那么多了，有时候想说他还需要去投资那么多吗？他把现有的照顾好，按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冒险去投资那么多呢？然后结果呢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这个压力与紧张，你说是不是？ 我们社会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你说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快乐吗？他们想有钱就快乐了，只要我的地位越来越高我就快乐了。我现在是这个社会里面，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数一数二的这个富翁，我希望我成为唯一第一的富翁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子我就很快乐了。好啊，你拿到第一，世界第一的最有钱的富翁，快乐啊？真的快乐吗？就好像那个名字，你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富翁，人家赞叹你，人家这个奉承你，很快乐，就是那些好话让你很快乐。但是你的生活一定快乐吗？家庭不见得就会快乐啊，生命的安全也不见得快乐，你要请很多的保镖啊。那你的小孩又担心这么多钱，他们每一个都染上坏习惯，都被宠坏了，你快乐吗？但是人呢，常常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快乐。所以佛陀呢，他身在王宫，他其实应有尽有，但是他非常细心的观察，每个人都希望快乐，但是似乎大家在追求的快乐呢，最后没有得到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快乐。我们常常就是我们的这个思维非常的狭窄，常常想到说只要我达到这个我就快乐，但是这个快乐一刹那就过去了，而且负债的有时候还有更多的不快乐。所以佛陀他观察，最后他发现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无止境的追求。无止境的这个追求啊，然后把要追求的东西呢当成实在的，只要我追到这个爱情，哇，就快乐了。如果这个人喜欢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有的人认为，刚才我们说，有的人以为金钱就能够快乐啊。刚才举了例子，金钱其实短暂的快乐，但是事实上给你很多其他的压力。爱情，很多人以为说有一个美好的这个爱情啊，那就很快乐了，真的快乐吗？那个感情啊，那个波动的太厉害了，你这个一爱上这个人啊，就像一条绳子拉在一起，这个人有风吹草动，你的心就跟着在乱，这个你爱了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一跟其他男孩子在讲话的时候，你心里就不舒服了。这个女孩子爱上这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一跟另外女孩子讲话的时候，你回来就跟他吵架了。为什么？就是心里不安了，因为你认为我要的就应该是这样子了，永恒的、固定的，你是我的，你不能再变了。但是有可能吗？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的无知，把我们看到的现象，喜欢的现象，我们就执着，然后呢，这个就以为它是永恒如此的。它一有变动的时候，怎么可以变呢？我们因为我们心里没有准备它变。当然，它也可以变得更好啊，也可以变得更坏呀，啊，但是它是变化的，它不是实在不变的。这个感情是要靠你，好，你们现在两个人好，那接下来两个人要多互动啊，多讨论啊，多沟通啊，然后越谈他就越了解你，你也越了解他，结果呢只要打一个眼色，两方面都知道了。如果你想你不再沟通，你说啊，我喜欢这个人，只是喜欢他的外表，也没有沟通，也没有多了解，互动，互相包容，互相尊敬，慢慢的 就会变了。所以呢，这个感情、爱情也不是永恒的。所以佛陀他觉悟到呢，我们的问题处在哪里，就是对事物的不了解。看到一个东西，把这个现象好美啊，我要这个东西，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固定的东西。但是事实上，这个东西是会起变化的。你喜欢一部车子，啊，像有一位学生他说，啊，我不是很有钱，但是我看了一辆车子 second hand， 我很喜欢那辆车，但是我现在不够钱，等到我存到够钱的时候，那辆车也卖掉了，所以他很难过。然后我跟他说，车子也还有很多啊，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你看中的那辆车被人家买走了，哎呀，就很气煞，很难过，很生气。但是因缘条件就这样子，你的钱暂时不够啊，那你就有时候你就可以想想，反正那个车子我现在也不够钱，我也只能只是想说希望有这个车子，但是现在买不到，那就只好等下一次，搞不好我下一次刚好我钱存够的时候要买的车子可能比这辆更好呢，也可以这样子想啊，那你就不会那么难过嘛，对不对？不要想说唯有这部车是最好的、最适合我的，这个是我最要的，然后就不能变的话，你就会很痛苦。如果你能够了解说，哎呀，反正它是无常的，我现在买到5年过后，它也还是会变旧了。然后现在我的因缘条件也买不到这部车子，那就放下这一个执着。等以后有钱的时候再找一个适合的，可能那时候可以找到的更好的也不一定，那就把这个执着这一部车的这个心态呢把它放下算了，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情，你就自在。如果你心里还是一直念念不忘啊，不行，我一定要买这个车子，想办法起高一点价钱把拿回来去跟人家借钱，一定要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会给自己增加很多的烦恼，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当我们了解一切是可变的，那所以佛陀说，我们之所以会很多烦恼，就是看不清楚事物的真相，然后就错误的把这个无时无刻在变化的事情呢，把它当成实在不变的，然后就抓紧这个其实抓不能给你抓紧的东西，想要把它抓紧。但是他一直在流失当中，你说这不是给自己自讨苦吃吗？就像我们说河流的水不断的一直在流动当中，我们很喜欢这眼前这个清澈的水，我们希望抓住它，这一段水留在我的手中不要流走，可能吗？它一流走，哎呀，不要走不要走，你就会很痛苦啊。如果你知道它是流动的，它走了，你就是只是这样子欣赏，它走了，你就让它走了，然后再欣赏眼前的另外这个刚刚流到你眼前的水，那你就很自在。我们的问题是，当事情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舍得它走，就像这个流水要流走，我们拼命要把它拉回来，你要耗费很多的精神与力量，希望把它拉回来。然后给自己很痛苦，因为我们觉得这一个水是我的，你怎么可以流走？你说是不是自讨苦吃？啊，所以这个一切是流动当中，当事情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心里不能够去这个坦然的去接受它，我们就给自己就一个拉扯，有一个拉扯就会有痛苦。那有的时候是事情的变化比较慢一点，但是我们很急，希望它赶快变，那这也有一个拉扯，就是跟自然的法则的速度不一样。好，我们就一样说这堆水吧，比如说这堆水在我们眼前的有一堆垃圾在那里，我们希望上面的那个流水赶快冲下来， 冲大力一点，把这堆垃圾冲开，然后我们眼前的这一堆就干净了。但是那个上面来 流下来的水流得很慢，那个垃圾在我们的眼前很久还不冲走，我们就很烦，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呢，就也会造成烦恼啊。所以我们的心呢，常常都是如此。那如果说你能够知道说啊，它可变的，好，那这个上面的水流下来比较慢一点，但是我现在也可以下一点功夫啊。眼前这么脏，我与其只是纯粹等上面的水下来，我是不是可以开始动手去把它清理一下，那把它除干净，上面的水流得顺畅一点，那哎，一切都顺利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忘记眼前的，只是在边埋怨过去的，然后期待未来的，忘记做了眼前的事情。你往眼前这堆垃圾你不清走，上面的水流到这里就堵塞啦，所以它就流得慢了嘛。那你说心就现在就下一点功夫，赶快把这个累积的垃圾把它堆处理掉，顺畅了啊，那就很好了。所以一样的，我们学习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自己这个眼前有很多坏习惯，或者是说我们眼前呢对了太多事情没有把它做完，然后结果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你明明知道这个压力就是这些事情造成的，就赶快把它处理掉，处理好了一切就顺利了，就是如此啊。所以呢，这个学佛，佛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不了解一切是无常变化的，一切是因缘条件合的，那它是一直在变化当中。但是我们常常错误的执着于事情，看到的东西，看到的事物，然后呢就产生喜欢不喜欢，然后就给我们很多的烦恼。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看待事情，了解它是可变的，而且呢就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希望它越走越顺利，那就是要下功夫在现在呢能够提供正确的因缘条件，让它呢这个像我们说净化自己啊，把那个垃圾除掉啊，然后接下来整条这个水呢就干净了。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埋怨别人啊。其实在佛教里面我们说一切呢都是我们自己造来的，今天会堆了这么多的垃圾在我们的眼前，也是我们自己丢进去的，也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唯有我们自己去解决啊。所以佛陀呢，他像一位老师，他了解到了其实世间上的人都喜欢快乐，都喜欢自在，但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执着外在的东西，执着于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处处呢把自己束缚得紧紧的。那如果我们可以了解一切都是在变化的，能够比较坦然啊，比较这个活泼的看待我们的人生面对的事情，你就把它当成一件事情发生了，好，就处理当前的事情。你也不要说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的，就是事情发生了，好像需要多一点功夫，好吧，就面对它，就好好的解决它，不要掉入情绪，不要说哎呀为什么这么倒霉，一定是我的业障，哎呀这个又是谁这个搞得我现在变成这样子。那我们开始有情绪的时候就很苦恼。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把眼前看到的事情当作是一件事情的产生，比如说你找工作啊，你找工作，然后呢这个工作没找到，好，那就是眼前的问题就是这个，好吧，继续就找啊，以乐观的心情继续的去找。如果你开始找了这个发了十封信没有收到这个任何的 interview 就开始烦恼，然后对自己失去信心，然后就开始忧郁，然后呢开始就很烦躁，然后等到有一天真的收到一封信叫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你就提心吊胆，因为你很这个很多封都没有被录取了，你现在有一个，你又想说我一定要拿到这个，不然我十几封只有这一封，很紧张。然后呢因为一段时间自己也对自己失去信心，去 interview 的时候呢，然后这个这自己太过度紧张，然后这个 这个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失常了，结果自己搞坏自己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我们常常佛教里面说，以平常心去对待事情，啊，就是有遇到事情，就面对它，就处理它就好了，啊，不要太，就是其实每一件事情它没有永恒的，你一处理了，然后接下来还不是太圆满，再继续处理啊，就是这样子啊，人生也是如此，因为其实，在人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不管是小孩、青少年，到年纪大老那个这个中年老年，其实每一个生命的阶段我们都在学习。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生命的阶段我们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像现在大家青少年啊，父母还是很照顾你们，那慢慢长大的时候，有时候父母一直照顾，然后小孩呢一直不知道自己长大了，其实自己要挑一些责任的。所以现在有很多家长常常说啊，小孩好像长不到，40岁了50岁了还什么事情都回去找妈妈啊，那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在不同年龄层，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自己要开始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我们也要学习挑起不同的责任。所以每一个学习，每一个过程都还是每一个年龄层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所以佛陀呢，我们说佛陀他觉悟了，我们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无知啊，或者佛教里面叫做无明，以及我们这个无明了，不了解事物的真相，然后就处处染着这个欲望，染着啊，那这个执着，所以无知与执着造成了我们很多的不自在。然后他觉悟了，他知道说其实这个可以放下的，当你透视了一切是无常变化的，坦然面对它，处理它，了解它是变化的，好，变得还不够理想，继续的，反正它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变化呢是告诉我们一切是有改变的可能。所以换句话说，当你非常难过的时候，你遇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太颓丧，要知道说困难也不是永恒的，辛苦的日子也不是永恒的，它会变的。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要提供怎么样的因缘条件，让把导向比较好的未来。同样的，快乐的时候也不要得意忘形，快乐的时刻也不是永恒的啊。所以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一切是变化的。所以当你辛苦的时候，日子比较苦的时候，也不要太忧郁，也不要太失望，就是掌握当下，提供正确的因缘条件，去制造美好的未来。所以佛陀呢，他点出了人生苦恼的原因。那所以我们说，刚才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信佛，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佛他的这个智慧透视了宇宙事物的真相，了解我们苦恼的原因在哪里。同时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改变自己的可能，都有提升自己的可能，都有解脱的可能。因为他本身就是诞生为因为一个人在这个世间，那他透过他的修持净化了自己，去除了这个贪嗔痴骄慢嫉妒的烦恼，能够透视宇宙的真理，突破了无明，启发了大智慧。他有大智慧，他非常的坦然自在。所以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修行的可能，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呢，这个第一个，佛有大智慧，当我们要找一个在这个世界当中，希望找到一个能够让我们心能够引导一个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的这个生活越活越有信心，然后越来越自在，越来越快乐。我们要找一位老师呢，他的智慧把这个问题点得清楚的。如果这个你找的这个信仰的对象没有把问题点得清楚，只是告诉你你信我，我就可以保佑一切，那但是问题是你信他，然后你求他就能够保佑一切的话呢，但是问题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不管你拜哪一个神，也不是说有求必应的，有的时候会应，有的时候不会应啊，对不对？那在佛教里面，佛陀说其实是靠我们自己去创造，随顺因果的法则，提供正确的因缘条件，在无常流之中去创造我们的未来。所以佛告诉我们呢，其实这个我们如果希望我们有美好的未来，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反而是我们自己更能够掌握的。因为你求，一直求，一直求，你也不知道你求的这个神还是这个对象什么时候高兴会满你的愿呢。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我们希望做一个快乐的人，你不要等别人给你快乐。常常我们说，哎呀，这个人赞叹我，我就很快乐了，这个人送一个礼物给我，我就很快乐了。其实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要等，比如说哪一天老师称赞我，哪一天老板啊赞叹我，天天期待，哎呀，老板今天又称赞他，没有称赞我，你就很烦恼。我们能不能给自己快乐，而不是需要等别人给我们快乐？如果说好，今天一早起来，我今天希望抱着一个微笑，我希望我给大家带来快乐，出到门口看到邻居大巴士， Hello 你好，祝福你今天快乐，今天有好的一天，你那别人说啊 thank you 啊，别人就说你真好啊，你也快乐了。你看，你自己先给自己快乐，然后你带着笑容欢喜心去祝福别人，希望别人快乐。你说这样子的快乐不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吗？与其下面等，哎呀，今天不懂会不会快乐呢，老板不知道会不会称赞我呢，今天不知道会在路上会不会要捡到钱呢或者说今天不知道妈妈这个会不会称赞我几句呢，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如果我们一直等待别人的那个，我们就活在期待当中，就不能够，然后这个期待不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就不能快乐。所以你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要不要赏赐你快乐。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我要减少我的嗔恨心，我要减少我的嫉妒心，我要减少我的骄慢心，我希望我给别人带来快乐。好，那你每一天出门的时候抱着微笑，看到人点点头，给他一个微笑，给一个称赞，给一个鼓励，好，小孩子做得好 good， 哈，这样子多好啊。那他很欢喜，你也欢喜，你说这样子的快乐是你自己可以制造的。但是我们常常就是活在期待当中，然后呢别人又不知道你的期待，然后你就有很多的失望，结果你就很苦恼，然后就说为什么今天不快乐，就是老板呢又称赞那个人，总是没有看到我做的好事，老板也没有神通啊，对不对？所以他也不见得就是说他故意称赞那个人不称赞你啊，但是我们回来就会想很多的话，很多了，他天天只是看到那个人的好处，从来没有看到我这么努力。我们常常自我很强，我们常常都是看到别人怎么没有看到我这么努力，然后有时候老板真的看到你的好处称赞你，就是这样子讲一下而已，好像觉得他的称赞还不够，好像称赞别人的时候他也是用一样的话，但是你就觉得好像称赞的太好了，你就心里就不高兴了。所以这个期待，也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说欲望，这个无止境的欲望，其实期待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呢也是属于一种欲望啊。当你这个欲望得不到满足，你就苦恼，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学佛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个要自己越来越欢喜，要自己越来越自在。那我们要了解这个 自我，为什么我希望别人肯定我，其实这个呢我们也不太需要这样子，我们就是自己能够认真的去做，自己尽力而为啊，自己不浪费自己的潜能，那我们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那这样就好了，也不需要一直等别人怎么样的这个肯定啊。那所以呢，这个佛他点出了苦恼的原因，然后告诉我们有解决的方法啊。那所以佛陀他有大智慧，不单单有大智慧，他如果是有一个大智慧的人，但是他只是他自己很自在，他不跟人家分享他的教法，那我们也只能说，哎呀，这个大智慧的人，求求你啦，慈悲啊，教我们啊。那也很苦哈，因为他有大智慧，我们明明知道他好像很自在，为什么他不教我们呢？那还好，佛陀很慈悲啊，他把他的教法教导了给我们啊，所以呢，这个佛陀时代呢，就佛陀到处的说法，这个应不同的众生的需要讲不同的法，让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程度慢慢的进步，然后呢。不单单有大智慧，佛陀还有这个他自己呢，我们刚才说佛有这个大智慧，有大慈悲，还有他自己身心非常清净啊，他没有说我是大智慧者，我是这个，然后你们大家都要拜我，然后你们大家都要供养我啊，种种的，佛陀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傲慢的心，他的心呢非常的清净，因为他已经了解到一切是无可染着的，他连自己都不染着，他只是知道说众生还有染着心，众生都有解脱的可能，所以他自己呢其实是破除了自我的染着，只是他的大慈悲心让他不断地去帮助众生，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能够解脱自在，所以呢他有他的身心清净，他没有嗔恨心，没有嫉妒心，没有骄慢心，没有自私的心，没有这个贪欲的心。那所以这样子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你又不怕他报仇，你又不用怕他利用你，你又不用怕他欺骗你，他的心纯粹非常清净的，只是希望看众生都能够进步。所以跟这样子的老师在一起，你感觉到非常安详，非常平安啊。所以他有大智慧，他有大慈悲，他有大清净，而且呢他还有呢这个善巧，交易的善巧，他懂得不同的众生用不同的方法引导他们，对小孩他讲小孩的佛法，对大人他讲大人的佛法，对这个有不同这个烦恼的人他又讲不同的法，但是最终其实都是引导大家慢慢的能够认清问题的真相，能够渐渐地减少自己烦恼而得到自在，所以他善巧方便啊，这个能够用不同的教法。因为如果一个老师呢，就像我们大学的教授啊，有时候有教授他非常的聪明，他是教授当然是非常聪明，但是他只会教这么高的程度的，然后有学生去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不知道你的问题点在哪里，他就觉得这么简单的为什么你听不懂，然后他一解释的时候又跳到他那么很高的层次的那种解释方法，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对一些初学的人就比较难接受，但是佛陀不是这样子，佛陀他根据不同众生的那种根性以及程度就讲不同的法啊。对这个刚刚初学的希望得到快乐，他就跟他说因果啊，这个做善的因得到善的果，守五戒，那对那些比较能够发菩提心的，他就告诉他们做一个要发菩提心，要帮助众生，因为有一些人说我自己都还照顾不了自己，我只要这个生活平安就好，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去照顾别人，那这样子的人他暂时就不讲那一些，他就讲因果，让他自己能够先平安啊。那慢慢的再引导，所以他非常的善巧，而且他有平等心，他对所有的一些众生呢都，我们说他就把所有的众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啊，对待所有的众生都平等，不管你的皮肤肤色是什么，不管你是高还是矮的，不管你是聪明还是愚笨的，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一样的去帮助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老师，有大智慧，有大清净， 啊，有大慈悲，又有善巧的这个教育方法，又有平等心。你说你跟他这样子一个老师，他点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呢，心里非常非常的安详，知道说这个方向虽然我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但是只要我按部就班这样子的慢慢的学习，然后了解到说在生活当中减少不善的身口意行为，开始种善的身口意行为，同时呢多听闻佛法，启发我对世间事物的了解，减少制造呢苦恼的原因，也就是这个无明以及这个执着，能够减少，慢慢的减少，看透事物的真相，了解事物不是不需要那么样的这个，不需要那么样的这个我们不需要那么样的这个执着，能够放松一点，你能够放松一点，你就自在一点啊。那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慢慢的进步的话呢，那我们就一天比一天的快乐啊。所以找到这样子的一个老师，我们非常欢喜啊。所以佛是这样子的一位伟大的老师，把宇宙的真相解释得那么清楚啊。所以我们这个寻找这个因为引导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除了我们大学里面的教育之外，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当中有一个依靠，那我们要找一个正确的老师。佛是一位就是理智的老师，不是迷迷糊糊，不是说无中生有的啊。所以找到这样子的一位老师，而且他留下这么多好的教法让我们去依循啊，而不是说这个教法不能讲的，有一些宗教是教法没有得讲的，就是那边画画来画去，然后就叫你泡水喝下去的那一种呢，你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我喝了我也没还是这样烦恼啊，怎么办？但是佛法里面有很多解释的方法啊。那所以这个法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那如果你学习佛法然后你还是不能够了解，还有这些师父们呢，这个依循佛的教法去学习，然后他们多花精神去学习以及修持，那对佛法就有比较深的一点认识，而且他们活在跟我们同样一个时代，那所以呢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他们也就比较能够了解。所以有这个师父们深啊，我们说佛法深，这三者合合呢，其实就代表了佛教啊。那这个是叫做三宝，所以所谓的三宝就是佛宝、法宝、僧宝。因为这三者运作在一起呢，其实就呈现了佛教的一个整体。佛是像教主一样，然后他有他的教法，然后僧呢就是跟随者啊。那这个佛法僧三宝，佛啊。就像一个模范，因为佛诞生在2600多年前，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比较没有福报，没有办法亲自见到佛。但是佛呢，他非常的慈悲，他这个觉悟过后呢，他把这个有心学习佛法的这个跟随者呢，聚集在一起，成为僧团，啊，成为僧团，僧团也就是出家师父们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定了一些这个戒律，让大家呢依循这个佛的这个教戒，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当中呢，大家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劝谏，然后能够呢依循佛的教法呢，能够好好的保持自己身心的清净，好好的学习佛法，也好好的引导这个大众学习佛法。所以呢，僧其实是一个。叫做和众的意思，也就是和乐清净的一个团体。然后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有时候你们去公司里面工作啊，或者是说在家庭里面啊，吵吵闹闹，每个人的思想都是是非非，然后专门讲别人的这个是非坏话，然后专门呢 就是这个不甘心这个人赚的太多，这个人贪小便宜，种种的，天天听到的都是这一些问题，很烦啊。然后你去到僧团里面的时候，到寺院的时候，哎，大家都能够用互相包容的方式，在劝谏大家减少贪欲心啊，这个能够不要这个搬弄是非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呢，让大家在这个团体当中感觉到说，原来在现代的社会也还是可以有一个就是比较清净和安乐的一个环境，只要我们大家减少我们的烦恼心，能够多包容，多互相的尊重，然后呢能够依佛的教法去学习，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得到身心的清凉。那所以呢，这个身呢其实是一个和清净的团体啊，也让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呢呈现一个，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现代的人也还可以学习佛法的，不是说只有佛陀2600年前，可能是那时候社会比较简朴比较容易学，现在的社会太多太复杂了哈，那物质生活太这个殊胜了，所以呢就很难学佛。但是呢，这个有僧团的存在呢，就告诉我们说，哎，还是有人可以学啊，不是说那个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人不能啊。所以这个僧呢其实他们也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因为我们说佛是一个模范啊，他理解了无常无我这个缘起的道理啊，那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然后告诉我们的这些法，但是这个法如果全部在这个图书馆里，在大藏经里，有几个人去读啊？也是自己读也不容易明白。那僧呢，就像你们的这个老师，专业的老师，他们花多一点时间去学习，所以他们可以跟你分享这个他们的学习经验，他们的研究经验，而且可以跟现代的生活以及社会呢结合，那这样子呢让你更了解如何把佛的这个教法应用在生活上这个所以这三者在一起的时候呢，让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学习得更顺利啊。因为如果只有佛没有留下法，我们真的只能拜他，不知道怎么修学。还好佛留下了这个法，然后还有身，这个身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把这个佛的教法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因为你想，佛2600年前佛成佛了，然后说了法，那佛法怎么样留到我们现在？就是靠僧团把这个佛的智慧之命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三者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这三者就没有佛教，所以这个叫做三宝啊。所以当一个人听了佛法过后，他对佛法有信这个开始产生一种信心，对佛非常欢喜，然后他想要依赖佛的教法去学习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说有一个这个我们在佛前发愿，我们要皈依三宝。所谓皈依三宝呢，也就是我们要依佛的教法这个依佛为我们的模范，依佛的教法为我们学习的方针一生呢为我们的指导老师来把它奠定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信佛，单单谈信佛也就是说对佛这个佛教里面呢，当我们说这个信佛呢，一定是要信以及智要合一所以刚才为什么会说这么多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说我信佛，然后像现在你们有你们的 store 在那边卖票啊 ，Old Week Store 啊，然后人家问为什么你要信佛，这个是很基本的问题，你们一定要学会怎么说。你们不能够说的很开心，自己很欢喜的话，人家也看不出你们为什么要学佛。所以这个是很基本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你们大家要想好，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学佛，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回答，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所以呢， 这个然后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信佛啊，我们信仰佛，我们信赖佛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这个很重要，这种信赖。所以我们说这个信呢，它是信以及，所以你刚才像刚才我说的这样这么多，然后你理解了，你的信心呢是清楚的一个信心，而不是迷迷糊糊的一个信心，对不对？是清清楚楚，我很欢喜的接受佛，很欢喜的一个信仰，这个是佛教的信心。所谓的信佛应该是这样子，而不是只是拜，我是信佛的啊。那所以这个信呢，是这种信赖。所以我们说啊，有所谓的正信的佛教，佛教徒以及迷信的。什么叫做正信？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清清楚楚的，很正确的知道为什么我选择这个信仰。迷信的呢，就是迷迷糊糊的啊。那这个迷迷糊糊的呢，有两种，一种呢，他是信佛，但是他不了解佛有什么功德，他为什么要信？可能就是家庭传统下来。那这样子的人呢，他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还好，但是如果说有其他的朋友啊，或者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他其他朋友说啊，你拜佛啊，哎，拜观音菩萨啊，哎，我们的那个什么机会那里，我们也有观音菩萨，你一起来拜嘛，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那一些只是信而不知的呢，他就说啊，对呀，他那边也有，他好像也有说因果，哎，他也好像差不多一样了，好啦，就拜了，就这样子。这一些很多很多佛教，所谓的佛教徒是属于这一类，就是没有真正的了解。其实这个呢，也不能说真正是正信，其实也可以说是半迷信的。虽然他信仰的对象是正确的，我们说信仰的对象要正确，也就是说他不是这个虚妄的。我们说信仰的对象要正确呢，就是他是实在的，就是历史上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不是说好像说啊，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有人就想象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开始拜那个树，拜啊拜啊拜啊，希望说以后这棵树不要再倒下来那这样子的呢是人想象出来的啊。那这个佛呢，它是实在在历史上有这个记载的啊，实在的。第二呢是有德恨，因为我们要找一个信仰的对象，就是要他的德恨是清净的，是殊胜的。你不要信仰一个，就是说像现在有很多新兴宗教，他自己称自己为活佛啊，或者自己是什么，然后你会发现啊，他很贪心，他很骄傲，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乱七八糟，这样子的人你还去拜？你希望他引导你？你看他自己好像跟老婆吵架，然后呢，人家供养他不够的时候，他又很生气，他自己好像都有烦恼。你觉得他会解决你的烦恼吗？你用头脑想一想就好了。但是很多人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思考，他说啊，这个人好像会算命，会帮我改运，就不管他。他既然会改运，他会算命，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改好一点呢？对不对？如果他这么会算，这么会改别人的运，他就把自己的运改得最理想了吗？他为什么不能改呢？他应该要把自己改成像佛一样自在啊，那他就不用坐在路边那边跟你算命啊，跟你改运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人呢，有时候你说人现在的人越来越聪明，但是有时候这种普通的逻辑你想一想就不合理啊，你说是不是？不合理嘛，对不对？他如果可以改得那么好的话，他这么灵，他为什么不把自己改得好一点？他为什么要做这么辛苦，天天在路边帮人家算命赚那么一点点的钱呢？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德恨很重要。 清净的得恨啊，然后呢还要有能力知道，所以有识有德有能啊，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对象，我们说是正确的一个信仰对象。像佛陀他是实在的，他有德恨，他有能力知道啊，那这个是从一方面就是信仰的对象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信仰的人，第一个我们说他糊里糊涂的那一种人呢，就很容易被人家影响。第一个是他这个别人这个把他这个跟他说这个也差不多一样，那个也差不多一样，似是而非的教法的时候，他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常常说有信无智，有信无智生迷痴，长迷痴啊，就是他只是信啊，然后别人跟他说拜这个也好拜那个也好，然后甚至叫他做一些不是佛法的东西他也做，他分不清。所以这个也是很普遍的，就是很多所谓他说我是信佛的，但是呢他把很多的这个传统啊家庭的传统啊世俗的传统啊，反正什么都混在一起就对了啊。那所以这个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正信。然后另外一种这个是信仰的对象是正确自己又非常了解的，那个才叫做正信啊。那另外呢就是有的呢是他信仰的对象是虚妄的，是人想象出来的，没有实在的一个记载的，但是这个信仰的人呢他非常的诚恳，他非常的相信，他也很有道理为什么他要相信，有这样子的对不对，有一些宗教啊。那所以这样子的，那这个我们也不能叫他是正信，因为他信仰的对象是不正确的啊。像说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到一些这个在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小小的集团啊或者是团体啊，然后他跑到树林里面去，就是说他们要有一个特别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自己到树林里面去，连小孩都不让他们上学，然后这个有自己的一种信仰，自己的教条，然后他们信仰他们自己的神然后呢他们很有道理，一直说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他们信仰的那个所信仰的对象其实虚妄的，那这种呢我们不能够叫做他是正信啊。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信仰的对象是虚妄的，他自己也是迷迷糊糊跟着人家去的，那就是迷信中的迷信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成为一个正信的佛弟子，就是了解佛，我们选择了佛，至少你的信仰对象是正确的，然后就是自己呢要能够性质合一，这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说到信佛，然后信佛过后就是要学佛，因为佛说每个人都有成就的可能，那佛是像一位老师啊的这个不断的指导我们啊，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学习啊，因为佛不能摸摸我们的头就让我们觉悟的，佛只能像一位老师不断的循循善诱的不断的指导我们啊，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能够学佛。学佛呢，也是向佛学习。我们要学佛的什么？所以我们学佛，当然说，有人说，学佛我要学怎么学呢？我要听经文法啊，还是念经啊，还是拜忏啊，还是打坐啊，种种的。其实这些都是方法。那我们要学佛的什么？就像刚才所说，佛的功德，佛的他的特长在哪里？我们说他有大智慧，他有大慈悲，他身心的清净啊，他有善巧帮助众生的这种方法，还有他的平等心。其实我们向佛学习，不管你是听经闻法也好，你是打坐也好，你去佛寺里面念经也好，你去拜忏也好，你做布施也好，你做推动佛教的这个活动 也好，其实呢，这些都是管道，但是重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佛的这个智慧。佛的慈悲，佛的清净，啊，那这个，所以这三者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当然，我们刚才说它的善巧，消化的善巧，这个是善巧呢，其实从智慧再引发出来，然后还有平等的心态。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听经闻法的时候，我们是要慢慢的启发我们对佛法的了解，提升我们的智慧。那当然不同的活动对我们的启发会有一些不同。那比如说我们学会去这个布施帮助这个，比如说你到这个疗养院去帮忙喂老人家吃饭，那这是培养我们的慈悲心。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当你喂老人家吃饭的时候，也提醒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过生老病死，那身体的老化告诉我们无常，珍惜我们现在，其实对方就是你的老师了啊。所以他其实你懂得跟佛法相应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智慧以及慈悲两者的一个启发。那所以换句话说，所谓的学佛就是你要身体力行的把佛法用在生活上。如果你只是在这个道理上，像说我写这个，然后我给你们一个尝试比赛，然后你就答对答案，那个只是在理论上，生活上没有做到，那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学佛。那也有一些他很会读书，那你给他一本这个基本的佛法概论，然后去尝试比赛，他可能也可以考得很好，但是他的信仰心也没有，只是说我来测测验，哎，我也可以考的。如果他这个有，就是尤其是初步的一些佛法问题呢，他如果用功把书读好的话，他可能也可以考得很好，但是并不表示他是一个学佛的人。学佛就要把它用在我们的身体力行上，然后要以佛法相应，那你就会发现到每一个时刻，你的身心就有一个净化的一个工作在进行当中。就像我们说，你去疗养院为老人家吃饭，不是因为说啊，今天这个是一个活动啊，我们去了。喂完了回来，大家完全没有感觉，只是说我们完成了一个活动，为了一个活动而做一个活动，但是我们没有从这个当中去学习到佛法的话，那就很可惜。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更了解了，原来有时候你喂老人家吃饭，他跟你说20年前我是怎样，我曾经很会唱歌啊，什么东西？你想想，我现在也很会唱歌。20年过后，我会不会像他一样？那你就又会想到，也的确啊，人生是无常啊。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我们珍惜我们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就是怎么样准备我们自己，当我们老的时候，让我们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在不同的年龄层也还能够做不同的事情。对不对？从这个了解到无常，跟了解到说时间不这个时间不等待我们的，我们必须掌握现在，努力精进，赶快呢，趁我脑子现在，像说你跟老人家啊，现在很不好了，常常忘记事情，那就提醒你，我现在脑力还好的时候，我要多学习，多把好的教法记在脑子里面，让它变成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把我的坏习惯赶快趁年轻的时候有多一点这个毅力把它克服掉，然后把坏习惯改掉，养成好习惯，让好习惯变成我自然的一个行为表现。那如果你从这个一些活动当中去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时刻都是修行的机会。所以佛法的修行不是只是说打坐是叫修行，念经叫做修行，当然那一些是修行啊。那个我们念经的时候念着经文呢，其实一句一句都是佛的教法，就像佛在跟我们讲话一样。从字里行这个我们叫一文起义， 提醒我们佛的教法，而但是不是说把这个经典这样子念念念念念念念完了三遍，然后就是功德完成。你如果说念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一面有的念得很熟的时候，一面念还可以一面起烦恼，然后呢念完了赶快放下来，赶快去骂人。有一些在家里念念念念，然后小孩子在那边吵，哎呀吵死，然后在那边念念念放下来，哎，你刚才吵什么吵什么什么，那心完全没有静下来，那也忘记了念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达到清净我们心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念经呢，我们上次跟你们说的一个故事，不是说这个一个病人看医生，然后医生给他药，叫他回去一天吃三次，结果呢他回去了，他就把药放在那边忘记了，然后后来就把那个药瓶呢拿来一天看三次，结果他病也没好啊。这个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经文呢就是这样子一天看三次，没有把它刺进去，不是说叫你烧那个经文吃进去，就是说没有把那个经文的意义消化了用上去，变成我们身心的一部分的时候，你的病还是很难好，我们的贪嗔痴的病还是很难好啊。所以呢，这个学佛呢，就是要能够把佛法消化用在我们的身心行为当中，每一个时刻其实佛法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佛陀就是在生活当中觉悟了真理啊。所以佛法如果大家要学习佛法修学佛法呢，它其实不应该跟你的生活隔离的，不是说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六天呢就过着世俗贪嗔痴的生活，然后礼拜天呢就去佛寺那边修忏悔，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是隔离的。那但是学佛呢其实是要把这个佛法用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好，所以我们要学习佛的这个慈悲智慧啊，慈悲智慧以及身心的清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像佛陀一样要发菩提心啊，菩提心愿。所以这个菩提信念呢，其实要引导这一些，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信心啊，佛的那种大慈悲大清净，那种包容众生帮助众生的心，以那一个心呢要向佛学习，向佛学习，然后要启发自己的智慧，要启发自己的慈悲啊，这个清净，希望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啊。所以能够这样子常常记得，那不管你在做什么呢，都能够依佛的教法去学习，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呢渐渐的把这个我们的信仰心跟我们对佛法的认识融在一起，成为我们身心的一部分，给我们自己的身心带来力量光明以及这个动力，一种欢喜的动力，学佛的动力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信心呢，我们刚才说是这个信呢很重要，这个信是信心跟理智是合一的啊。有这个信心过后呢，你会发现你有欢喜的信心，你非常了解，你真的很欢喜，你就会升起一个精进力，要更想要学，更加想要学的时候呢就会有念力正念啊，然后有念呢就有定，有定了才能够有慧，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五根性静念定慧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那这个信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说它是性跟理智是合一的，那其实从开始到结束呢都还是信心很重要。所以我们说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过后呢，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清净的信心，净性，这个清净的信心是清净的善良的欢喜的，然后有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信可或者是信任，也就是说认可呢这个 佛的教法非常的好，你已经奠定这个方向，这是我要走的方向了。好，然后呢再进一步的，你就会更积极很热忱的希望求更多的法，然后最后呢就正信，就是觉悟，能够达到呢信心不坏啊。信心不坏呢，我们叫做事不坏境。事不坏性或事不坏境啊。那这个事不坏性呢，就是对佛、对法、对身、对戒，佛的戒的不动摇的一个信心。那达到这个程度呢，就进入初果，或者是菩萨道的初地啊，这个才进入圣者位。那前面呢，开始就是培养清净的信心，清净的信心达到这个呢，可说就是信心巩固啊，信心比较稳定，是确定这个方向了啊，这个信心这个是确定的。然后呢，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不动摇的境界，然后不断的求法啊，到信求，然后到正信。所以这个是从我们凡夫到进入圣者，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可见这个信心呢，不是这个信心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信跟理解一定要合一啊。好，那大家有没有问题？今天我们是做一个大体的介绍哈，那也顺便就是复习一下上个学期所谈的，那大家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没问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结束，谢谢。